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今天呢所学的这个第48堂课的内容呢，还是属于在藏传净土法当中所讲的往生四因里面忏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对于呢集资进账这一部分，总共呢是以七支供的这个方式进行宣说。我们现在呢是学到了第三支这个忏悔支的内容。忏悔支的话所占的篇幅也比较大。前面呢是讲到了这个十不善业当中遮止杀生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内容，那对于杀生本身的这些过患已经做了一个着重的宣说。现在的话所涉及到的应该是属于偷盗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过失。那么在上一堂课的话所提到的主要是针对于僧团当中作为出家人呢，他的这个僧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属于一个比较也是属于呢一个严厉的一个对境。所以说呢对于僧财的使用就要谨小慎微，尤其呢作为这个出家人呢，不能够轻易的给在家居士或者说在家人的话随意的去这个把僧众共用的这些财物呢以据为己有的这个心，并且呢随意的就是给在家人去享用，这样对自他来说的话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过患是从这些方面呢来进行一些宣说。那么在讲这一堂课之前，我们也需要看一下上师仁波切他在宣讲这一段内容的前面的这一部分呢，也提到过一些相关于呢教派与教派之间要和睦相处不应该呢在佛教内道的这些教派里面呢一味的排斥。其实从现在的现在这个时代的角度来看的话，包括外道的这些宗派，我们也是不能够呢随便的这个排斥总体上的话要保证一个和和团结的一种这个氛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呢从一个方面来说也能够维护佛教它自身的一种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到了末法时期有信仰总是比没有信仰要好那么不管他所信仰的是哪一个教派，是内道还是外道的话终归呢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在自己的这个言行上面的话就会有一定的束缚在不会呢像世间人一点信仰都没有呢经常会行持一些呢这个就是肆无忌惮的行持一些非法行这些方面的话在曾经之前的一些辅导当中也曾经讲过。那再从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来说按照这个经庄严论所讲的观点，就是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智的这些道理来说呢，真正如果大乘菩萨要想获得佛的这个一切种智的佛国功德，那么对于内外的这些名处都要进行学习都要进行学习，这是成为一种立宗的方便所以呢只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心一味的排斥他宗的话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在不管是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呢都是不是很合适的都不是很合适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刚才就是上师在课前的话也是跟大家强调的，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提醒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今天所学的这堂课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看上面的这一堂课就是上一堂课的话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三宝财上师的财物、父母的财物，仅仅呢是偷到了这个极少分的话，也会呢有一种这个堕落的这个相，也会有一种堕落的相。那我们这里呢也要说真正的这个作为一个公用的这个僧财呢随随便便的就以据为己有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而呢这个给在家人去分享的话，他的过患呢非常的大，也是用这个日藏经的一个校正来进行说明的。那么对于这个在家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享用僧众财产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引用了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 比如说啊，用到了弘一大师，他曾经所讲到的，如果大师是这样回答的哦，说这个白衣呢能否享用身材，他是说如果说呢这个白衣他对于三宝没有信心，那么可以让他享用啊，因为呢要避免他啊升起这种嫉贤心啊，但是如果说对三宝这个有信心的话，相信因果啊，那么就会告诉他呢生财难消啊，是不开许让他享用僧财的。当然这样的一个讲法呢也是呢大师的一种善巧方便，并不是说哦，反而没有信心的人就可以随意的去享用僧财，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从避免他升起嫉贤之心的这个角度呢可能会有一些方便，但是的话真正的在实际去行持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呢这样去实际去操作的这个这种怎么说呢，管理者的话他可能会用别的方法，或者用这个填补钱的这个方式呢来避免白衣呢升起相应的过失。总体上的话就是大师的一种善巧度化众生的这个方便角度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侧重点，但是我们真正从因果层面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时候呢在家人没有真是没有得到僧众的开许啊，或者说为僧众发心啊等这样情况呢随意去享用僧财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以前在法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对于这个居士能够是否能够享用佛学院的这个法会供斋的这个斋食的这个问题上呢，也是曾经反复的这个探究过。然后呢根据这个大圆满心性修习的一个校正，就是凡夫小僧为沙弥、沙弥尼及居士是众生之福田故，根据这样的一个校正的话，就是其中的这个居士呢他也可以叫做小僧就是也可以叫做小僧。从这个角度呢，在僧众这个开许的这个情况下，居士呢也能够在法会期间享用斋食，但是平时的话说作为这个居士随意的就是可以去享用僧团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属于僧众所应该使用的这些财物或者说饮食的话，这个是还是要谨慎一点的。那么像上一堂课有一些居士也问过类似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也很好解决像你们大部分的道友都在汉地的这个环境，如果平时呢有经常去寺院呐、护持道场啊，到寺院里面去就是培积福德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在那里呢，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出家师父呢也是给自己吃一些饮食呢，你们如果是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最极清净的状态，自己也比较安心的话，就可以在往那个里面呢添一点钱，也是很方便的。就是自己呢把你自己所享用的这个呢大概的这个数字估摸一下的话，往里面添一些钱也是比较方便，也会比较方便这一点的话，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运用僧众的这个财产方面的话，就尽量的小心一点尽量小心一点。那么从出家的这个僧团本身的戒律的要求，以及呢它的这个管理上面的这个要求呢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细的这些环节的部分，像后面上师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就说这个有一些在食堂做饭的一些发心的道友呢，如果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是损失了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的话，他们都会自己主动的去赔偿，这个的话也是属于一种谨慎因果的这么一种这个取舍的一种态度吧，就是很合理的态度，这个在佛教的僧团里面是很常见的是很常见的。所以呢也并不是说就是唯一就是在家人不能够享用，出家人就可以随意享用，其实这个随意这个词呢谁也不敢随便说如果是你自己的财物的话，你想怎么使用这个也是没有人去遮止的，但是如果是僧众的这个财产呢就用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小心。那包括这饮食是一方面那我们说到在汉地的寺院它是大寮那么在僧团当中为僧众服务啊做饭啊，如果说你使用是用这个僧财用僧财呢去这个来去这个运作的时候呢，那么 不小心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失误所导致的这个折损的这一部分或者亏损的这些的话，如果是能赔偿，它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还有的话，像比如说给这个在寺院当中呢，大殿里面呢供佛，就是供养三宝一些灯香花烛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不小心有一些失手打碎了花瓶呢，或者损坏了哪一些的，这些都属于身财共用的这些财物呢，一般情况懂因果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都会照价赔偿，都会照价赔偿，也没有说啊，那这是我是在这里白白干活的，打碎了不关我的事，这种说法的话，其实在我们僧团内部的管理当中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呢，你确实你是在为常住发心，但是呢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不小心折损了常住的那个共用的这些财物他都会呢有一个赔偿的这样的一种习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这个是比较在因果取舍上面就比较谨慎小心。只不过呢从这个在家人的角度呢，他们你们就不是很了解。那这样讲的意思的话，也是告诫呢作为在家人，不管是去佛学院也好，还是呢到任何一个这个汉地藏地还是说南传的这些寺院当中去呢，那么这个涉及到如果涉及到这个僧中共用的这些财产的问题，尽量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另外的话，就是他要有一个就是专款专用的一种这方面的也是有一个道理，这个也是跟因果的这个规律有关系。就比如说供佛的不能够去供僧供法的不能够去供佛，就是他最好是不要混不要混。但是以前呢我们也这个曾经讲过，就比如说供养的姓氏，他自己如果不局就是我们这就是这个的话用在用于这个三宝呢哪方面都可以，他自己没有一个很局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僧团使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说呢这个在供养的时候呢，本身供养的姓氏他已经确定了，说我这个想供佛，或者我这个呢想供养僧众，那么最好呢是不要轻易的挪用，就是把本来应该给僧众享用的这些钱财物品呢挪用到他处，虽然也都是功德之处，但是呢在因果上面呢也是不太好说的。这一些呢我们前面的几堂课呢也曾经都涉略过。那今天这里呢继续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这个公案来呢帮助大家相似的了解一下相关于呢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其实也都属于在犯道的这个范围，那在犯道的范围还是呢它的这个把握的这种分寸呢不是很合适而导致的一些很严重的后果那么了解了以后虽然你们从在家人的这个身份上来说可能涉及到这个出家僧众的财产的这一部分的话会比较少，是属于可能极个别的会跟这个有一些牵扯，大部分的居士呢都是自己通过这个付出有这个正常的一个工作，而呢这个相应的话就是获得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工资，那么你随便你自己怎么享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今天所涉及到的有比较多的几个公案的话，基本上都跟出家僧团的管理有关系，但是你们借用这些公案可以举一反三的方式呢从道理上明白了之后，那平时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呢也能够就是尽量的这个小心一点尽量不要涉及到呢严重的一些这个犯道，或者说对于公家的财产呢随意的去浪费享用挪用这些呢都是要考虑的，就是尽量在这方面呢要小心一些。那下面我们来看呢第一个公案，就是从前目犍连尊者与华杰比丘同去海边这一段的话，前面有一堂课我们也是用比较细的方式呢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华杰比丘的这个公案，他也是属于一位百岁老者，年龄非常大当时不是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嘛，受家人的这个讥嫌，他呢就很伤心，然后就想出家的话刚开始也不是很顺利，这些阿罗汉们因为观察不到他前世的有这种 啊，种下解脱善根的因缘，都说他不能出家。后来佛陀呢，啊，以他的无量的这种智慧，啊，观察到呢，实际上他已经是啊有这样的这种善根因缘具足，啊，开许他出家以后呢，在这个什么学佛问道上头啊，在坐禅修行上啊，还有这个辅佐这个僧众的这些，就是为僧众发心的这些方面，他都已经力不从心了。也是确实太老了缘故，然后又受到出家人的一些凡夫僧的这些讥嫌，他就心里很痛苦。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提过他的公案，那个公案还是很精彩的。那么不是当时他有那个想跳河自杀的想法，然后被这个目犍连尊者，也是他的这个师父发现了之后呢，就这个将他带到那个海边，带到海边他看到了有好几个景象，最后的话是看到了他自己前世的那个尸骨如同山王一般高啊，他自己还在他的这个尸骨上面走来走去啊，就是最后啊通过这个师父的这样的一种善巧的开示呢，而获得了这个阿罗汉的一个果位。那么就是今天的这一段公案，就是属于是他在海边所看到的其中的一个景象，就是途中遇到一个形似巨大树干的众生，周身遍布数多昆虫啄食，发出大声惨叫。华杰比丘问这是什么原因，目犍连尊者啊回答，这个众生呢曾是一位僧众的执事员，名叫呢乐达比丘，因为擅自享用僧财而转身为此众生。他曾给予僧财的在家人，就是他把这个僧众的财产呢随意的送给在家人啊，随意的送给在家人，然后这个就等于相当于是用僧众的财产呢来做一些人情世故的这方面的一些行持，这些的话就使得当时这个享用僧财的这些在家人的话也转成那个就是转成这些昆虫吃着这个他的身体，由此的话死去还要堕入这个大地狱中，就是他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是属于是一个花报，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正报的话，他还没有现前真正的正报，他要到地狱当中去感受苦果啊。而呢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在我们的眼睛里看起来也是觉得无法忍受的，就是非常恐惧的一种现象。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我们说他主要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属于是僧众的这个执事员，他属于僧职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呢在管理僧众财产的时候呢，就在把握的分寸上面呢不是特别的到位，才会导致于出现呢把僧众的财产随意的送给在家人去享用，就成了一种很世俗化的这个人情世故。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上神波切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学院他为了维护一个正常的管理啊，他会把那个确实需要呢这个比如说给一些时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人呢去送礼或者是送一些东西呢，这些执事的话他都会用自己的钱，用自己的钱呢去这个填补这一块，就用自己的钱去买东西，然后呢去有一个这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礼尚往来的这么一种方便来呢维护这个僧团的一个正常的管理，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但是呢确确实实说随便这个属于僧众共用的这个财产呢随便的拿来去这个为己所用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是要小心谨慎一点，确实用起来呢也是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操作。而且呢他的这个果报的话就比较严厉，主要是僧众的财产这种对境的话太过于严厉的缘故，这也是的话他当时的一个所看到的一种现象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对我们来说呢也会给我们自己平时在取舍因果的问题上有一种警示。那么后面说到圣者龙树菩萨也曾如是发愿但愿呢我不转身为纠察隐士管理僧，其秘意呢也在于此。就是作为这个圣者龙树菩萨呢是他所发的这个愿的这个意义上面他所发的这个意义上面也是这个问题。那其中这个纠察其实相当于就是僧团的这个管家就监督僧人的这种纪律戒律然后僧团所制的这些 管理规定啊，这些他都会涉猎到，那么都是有一定职权的人，那么是可以去有这个权利去定夺这件事情是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是这样分配还是那样分配。像这种的话，他当然有他的这个这个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了，不能说今天这堂课讲完之后呢，就像上师老人家也提的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从此之后再不发心了就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念佛就可以，这样也是不合理的。为僧众服务呢，能够培积广大的福德，只是在为僧众去发心的过程当中，在因果上面谨小慎微就是合理的去做，不合理的不要去做就可以，这样其实是能够培到很圆满的福报的。不能因为好像说那这个比较危险，那我就都不做，这种想法呢也就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如果是方方面面去考虑的话，也没有必要就光是从这一个角度去这样想问题。就这样想问题本身发心也比较就是锻炼人。那么像你们在家居士的话不存在说是出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发心的环境，但是作为在家人，从这个在家人的角度上来讲，也会有呢为学会发心啊，然后自己呢会有一些这个管理的权利，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话，在因果上面呢注意一下，涉及到呢是居士团体共用的这些财产，那么就其实在家人还是要好操作的多，大部分都属于个人的财物嘛，就不会涉及到这么复杂的一些现象。这个主要是出家僧团呢内部的这个管理的话，在取舍因果上面确实比较复杂一些，就很多时候就是他会就是召集这个僧职呢，召集大众一起呢来商量，然后呢会查这个按照这个依靠这个戒律里面的这些律条的规定来去取舍呢，哪个怎么样合适，怎么样不合适，哪些可以做这样可不可以做，这些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出家人的这个范围当中会经常去运用。在家居士毕竟方便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即便是在学会当中所运用的这些资产，很多也都是个人的这个财富呢来去支撑。那么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居士们这个随喜的这些钱呢，就属于是大家共用的这一部分的资金的话，那么在用的时候就该公是公私是私，就是要尽量的这个注意一些就可以了。然后要搞清楚呢，就是在供养的时候或者这个居士在随喜的时候，他的用途是想用在哪里是想做什么用的事先要问清楚事先要问清楚，这样会好一些。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到催事，这个呢在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为僧众做饭的这个大寮当中的这一些的这个发心的人员呢，这一点的话它也是涉及到，因为尤其在汉传佛教的寺院的这种形式的话，在大寮做饭它的这个资金都是属于是僧众共用的这些财富嘛，这样的话它在使用的时候呢中间浪费了呀这个折损了呀，然后这个就是还是有这个分寸没有把握好出现了一些这个损坏的浪费的这些现象呢，都是在因果上面就不是很好操作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道友在这上面比较谨慎呢，就一方面还在为僧众发心，一方面自己赔的也比较多，就是又出钱又出力从暂时的角度来看说那这样是不是比较亏，或者这样是不是不是特别合理呢？但是的话如果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对他个人的相续呢，就一方面他还是源于僧众这种殊胜的对境，他能够培到很圆满的福报，另外一方面呢从长远角度来看，在因果上面他没有任何的亏损，那我无非也就是寄生当中往里填了一点钱。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比如说我往里面补的这些钱的话也都是用于供养僧众，它本来就是一个供全僧的这个功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纠结的就是你要是不发心那就不涉及到这些，一旦要是发心的话它这些方面就是会经常会碰到，那经常会碰到呢发心的道友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难受的， 都是高高兴兴的往里面填上钱，一个自己也比较安心，一个的话他这些钱也都是全部花在或者说是被僧众所享用的，他的福报是很大的呀，福报是很大的。这个那就是我们从佛学的思想的角度呢，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跟世间的普通的一个人去看问题确实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再有呢就是说到这个管理僧这个方面呢，当然也是涉及到一个僧团的管理，另外的话他就可能就是涉及到这种僧团的一些财务的管理，尤其是那个涉及到僧团财务的管理，就是能够控制说比如说这个寺院里面这些钱哪些地方能用哪些不能用，或者这个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钱可不可以去做某一些事情，这个的话它都是属于管理者有这个权限，一般的轻重他是不会参与这些这个抉择的不会参与这样的一些决定的。那对于这个管理者他的相对来说风险就会大一点，那所以他提前的话这个戒律要学好，如果戒律一旦学好然后再去操作的话就不会有那么纠结的问题，他会心里就会很有数，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然后呢他会管理得很好，那以此的话这个福报呢也是能够培积圆满的。但是毕竟呢在如果说你又有这样的一个职位但是你对戒律啊在因果方面你又不懂，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这个真的是比较危险的就很麻烦。那哪一个如果确实没有做到位的话给自己带来的那个后果呢，我们今天所学的有好几个公案所讲到的基本上都是它负面的一些，就是在这个僧团的这个财务上面没有把握好的话感召的这个后果看起来也是蛮可怕的。还有上次还提到的是这个维挪的话实际上也是属于是一个领众的那个身份，因为呢维挪的身份呢就不管是上课呀念经这个奉送啊都是依靠维挪来领唱，那依靠维挪来领唱的话他念快念慢念多念少时间拖得长还时间拖得短，这些的话把握不好从直接的角度来讲呢有的时候就是僧众不生欢喜心，这个维挪带的不太好的话僧众跟着唱的也比较郁闷另外的话就是多了少了缺字漏字或者说是这些的话都会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领唱的一个身份，它就会容易产生一种影响僧团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要小心一些，也是要小心。所以每一个道场呢基本上选维挪都是选那种就是在里面挑最好的，这样呢他这个引领大众去唱诵念诵一个方面僧众生欢喜心，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多少快慢都很合适，这样的话他的功德也是很大的。这些呢虽然是龙门菩萨呢他曾经这样如是发愿，其实呢并不是说那难道说一地菩萨呢都不敢来做这些僧职管理，那我作为一个凡夫僧我怎么敢做呢，其实不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圣者菩萨呢他这样发愿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是连这个获得一地的果位的龙门菩萨都不能把握，其实龙门菩萨他自己如果真的做管家做炊事做管理僧做维挪他是能够把握得很好，只不过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言辞是预示给这个后学弟子来警示你们在未来这个僧团当中进行生活和修行的话一定要在这几个职位上面要谨小慎微谨小慎微，不要随便的就是好像像世间人一样我就想当官我就想做这个僧职我就想当管理者我很想这个能够管理去僧众，然后能管理僧众的但是呢自己却在因果上面都不是很懂得的话，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也是呢这个成就者呢给我们的一种警示，而并不是说已经到了一地果位的龙树菩萨自己也没办法把握，这种讲法也是比较可笑的这是不合理的。那再说其密意呢也在于此，主要就是说你这个僧职呢如果没有把握好的话它的过患就是对僧财的这个管理上面如果说是出现偏差呢它的过患很大，是这个意思来讲的。那作为破戒之人如果占据僧众的位置以及呢使用金堂的坐垫等将堕入地狱或转为祸麻分病的这个旁生， 这说的，假如说呢是一个破戒的人，那么破戒的人呢，他实际上外相上的话有出家人的形象，但是真正相续中已经不具足呢真实的出家的这个戒体，就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出家人。那不能是真正的出家人，他就没有办法呢能够享用僧财。而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他还占据在寺院当中不走那么就自然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自然享用僧财的这么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破戒之友，他哪怕去了金堂，坐在金堂里面，他其实就属于是在享用金堂。因为金堂的这个地毯也好，地板也好，金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能够呢这个就是你要是进去坐在那儿的话，其实你就在受用它你就在受用它你住在这个僧舍当中，你就在受用，你受用的就是僧财。你住在这个疗房里面住在疗房里面，那疗房都是僧财盖的呀，都是大众的财产，然后呢集体盖的盖的这个宿舍，那么你住在里面的话就是享用，就是在享用。那是呢你的这个戒律戒体的话，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消化，那么硬是这个就是不随顺这个佛陀所制戒的这个规定。因为佛陀曾经制戒呢，如果真实的是破戒之人的话，要被摒除僧团的。我们确实在寺院里面会有这种情况啊。末法时期呢，这些不好的现象它还是有的。就比如说，这个出家人呢，他确实那个破戒了，就被这个摒除僧团。被这个僧团摒除之后呢，他呢又改个名字然后隐瞒自己以前的这些过失呢，又到另外的一个僧团中寺院当中去住，然后不给人家告诉说我是一个破戒者，他还用他这个出家的这种形象和身份到别的这个寺院中去住，他觉得好像那个寺院呢没有认识我的人谁都不知道我以前的事情。这种想法其实也只能算是自欺欺人吧。因为他不管是到哪一个大寺院小寺院，只要是这个出家人所居住的这样的僧舍的话，就会出现那个享用僧财的一个问题，对他自己来讲呢你是根本消化不了的，而且呢就引申的那个后果就是堕入地狱或者转成麻风病患者的旁生这样的，会非常麻烦的，非常麻烦。还不如呢就老老实实的，既然已经破了戒，确实没有办法就是再成为这个出家人，那你就以在家居士的这个身份呢，自己还可以继续好好的文思修行，就虽然说戒律是毁了，但是见解不倒，那依旧呢有这个那寄生当中好好忏悔的话，还是会有解脱的机会。就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觉得人家不知道，但是因果它是在那里摆在那儿的，因果它不会因为说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就给你开一个开源给个后门就你不知道的话就没有这个过失了，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其实也就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现象骗得了别人的话也骗不了自己。在因果上面，他不会因为说你的身份是上师或者是法师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这个果报就不会在你的身上成熟，这个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了之之后呢，当然这个侧重点今天讲的有好几个公案呢，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出家众的对于一个僧财的管理上面会偏重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身份，在听闻的时候，一方面呢不要随意的对出家的僧团乃至于出家修行人生起邪见，从在家居士的这个身份来讲，即便是碰到一个破戒还俗的这个出家人也应该呢对他要有一定的这个恭敬。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的话他的这个形象上面他是呢这个三世诸佛的一个涅槃的一种表性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象。这一点的话我们前面也曾经强调过在家人守好在家人的本分，出家人守好出家人的本分这一点呢大家呢就不需要过度的这个就升起很多的那种没不必要的一个分别。要想寄生往生净土的修行人的话，自相续还是要尽量的修得要清净一点 如果说呢，这种比较复杂的，或者说经常会产生一些不清净的分别念比较重，那有可能你离这个净土的这种修集，或者说即生当中往生的这样的机缘的话，还是比较远的，还是比较远。该生分别的地方生分别，不该生分别的地方呢，尽量的话要这个要学会能够调整自己的一些分别念，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一种习惯性的那种思维模式，还是需要调整的。那我们再说这个律藏当中就是我们在讲到的这个戒律方面呢，是这样提到说：破戒者呢，若跨一步，进一口食，一碗水，仅此享用僧物众。那僧众物呢，则为邪命堕地狱啊。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如果说这个出家人呢，他破了这个根本啊，破了这个戒以后的话，他呢，还这个就是待在这个僧团当中，就比如说去享用僧经堂的这个坐垫呐，然后呢去吃这个僧众才能够这个出家人才能够享用的饮食，是乃至于喝一碗水，都属于呢是享用僧众物，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成了邪命养活了，就是从了一种这个地方的这个邪命养活的意思呢，就是其实他是不能够享用的，但是呢他却，这个有一个出家人的这种外形呢，这个去受用的话，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没办法消化的，没有办法消化，所引申的后果就是堕地狱，也是堕地狱，这个果报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跟大家讲到了，这一点的话，就我们从这个方面也能了解到，因为以前呢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教也讲慈悲，对吧？那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已经断证功德圆满，他的大悲已经达到最极究竟，为什么还是不能够容纳那些可怜的这些破戒者？一个角度来说，当然呢，他也有他不如法的地方，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毕竟呢是源于这个烦恼所驱使，自己呢没有能够对治的话，出现了这样的这种问题，那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为什么佛教就不能包容呢？其实的话，并不是说，这个角度上就是说这个佛本是不慈悲，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智戒的这些上面的话就缺了这个慈悲心啊，太那个就是太冷漠。其实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让真正的意义上，就是因为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呢，他如果这个时候还享用僧团的这个财物饮食，对他来说的话是罪上加罪，对他是更加不好的，所以才会呢就是不允许他继续呢安住在僧团当中继续呢享用僧众的这样的一些公共的这些财产是不开许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消化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个力量去享用这些财物，所以就劝导他还是用一种在家人的身份呢继续文思修行还是会有解脱的机会，是这样子的这一点呢道理上懂得之后，就会呢打消很多的这个疑虑。那么再说到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绝对呢需要上供下施，哪怕仅是偷了一粒芝麻，不用说往生西方，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甚至连善趣之身也无法获得，只能堕入恶趣中。这段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也是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说，真正的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它是需要福报的哦，它还是需要大福报的。一个你通过往生的话，你直接就可以达到一种超凡入圣的状态，它这个福报应是比较深厚的，那么肯定是需要上供下施呀。然后呢，要清净业障，要积累圆满的福德，才能够达到即生往生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果。但是我们看到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盗戒的问题，就是偷盗的这个问题，可能直接意义上面的话就，这个讲到这个破戒者的话，它是一种间接性的，就是你以这种身份再去享用僧财，这就属于一种间接的盗。因为实际上你不能享用，你强制去享用，强求去享用，这个的话就属于一种间接的一个犯盗，是过失很大的。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方面的过失，或者说我们从在家人的角度上来说呢，真正自己呢这个挪用就不属于自己应该要享用的，或者并不是可以把它据为己有的这些财富呢，自己来享用，他会呢沾染过失，那么连往生善趣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只能堕入恶趣的话，又何况呢能够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即生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果。 就是你连到上去都比较困难了，又怎么可能往生呢？它这个实际上是成正比嘛。因为我们讲到，如果真正的如果是自己呢寄生或者说临命终时要能够达到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个果的话，那么它的相续是很清净的，然后它一定是要去足一定的这个福报，没有这些因缘来支撑，它那个果法很难现前。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犯了这些过失呢，别说是往生这个净土了，就是你连善趣人生都得不到，只能有堕落的份儿的话，那跟这个往生肯定更加是一种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相状嘛，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就表示的是什么呢？其实学净土的话，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文思，最起码的话是跟净土相关的这些教义的话，还是要懂得，否则呢，光是一个口念佛。而在这个行为上面的话，比如说又杀生啊，又这个在这个偷盗的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谨小慎微，该取舍的地方都不懂得啊，就光说啊我一心念佛我就能往生，这个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但我们现在闻思了之后就会很方便，最起码你们懂得了哪些是该取的，哪些是该舍的，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你最起码能保护得住自己的相续，对吧？你先能保证你自己的相续呢是一个比较清净的，能够呢这个断除一些业障，能够增上福报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增上他往生的机会。否则这个一方面的行为上面呢又源于那个没有文思精教不懂道理呢，而体现出来还有这样的明显的那种不合适的这个造作罪业的现象。一方面呢，光是自己心里面特别渴求说啊，我想往生，想往生，我寄生当中就想走，我再不想在轮回中待，然后天天去念佛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那个效果的话，这一点还要需要再观察一下啊，需要再观察。这个呢也是这个体现出来，仅仅从学习净土的角度来讲，大部分我们说的这个大部分的一些修行人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那个文思。当然也没有说每个人必须要精通五论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的话，你相关于最基本的像集资、进账这个祈祷，就像我们进藏传净土法所讲到的这个往生四因的这些道理，最起码要懂得，在取舍因果上面的话要谨慎一些，那么它才能够出现这个临命终时往生的这个顺缘，还是讲了这样的道理。那再说到呢，曾经有一位出家人因偷了少许财物而转身为蛇，又有一名天女呢因盗一朵花而下堕，诸如呢此类的这个公案有许多。那么出家人偷了少许的财物呢，这个转为蛇的这种公案，其实在怎么说呢，佛经当中这个百叶经或者说咸鱼经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那么这一些呢，可能大家说哎呀，那么偷了一点东西就转成旁生，它这个因果的规律确实是如此，就是你偷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对不对？是你的你就用嘛，不是你的你不要这个用偷或者强夺的方式据为己有。你可以光明正大的为对方问对方去要，问对方去借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用这种别人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用偷夺的这个盗的这种方式的话据为己有，这个本来怎么说都是不合适的。不管东西大小它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本身这个自信即是罪业，它也会呢容易导致于就是出现了这个堕落的这种果报那么当然也不能说那我们说那这个人出家他也有功德或者说不管在家出家，他这个生前做的这些善法难道就不能抵消吗？有的时候在因果的规律上面，它是一种善恶不相抵的一个相，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业力碰到一起就有一个化学反应，然后呢就这个看恶的大善的大，然后就把它互相这个这个抵消互相这个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其实的话有些有针对性的，你像我们前面讲杀生的问题上面会讲到有些有针对性，比如说你要往昔呢造作了这个杀生的罪业，寄生当中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比如说是这种多病怎么治都不好身体就比较弱嘛这个感觉好像这个就是有那种短寿多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的话，我用那个戒杀放生 它就可以成为它的直接对峙啊，可以成为直接对峙。但是的话，我们所造作的很多的这些善法功德，包括有时候相续中呢又出现的源于贪嗔痴所造作的一些恶法的这个啊这些罪业的话，它不是每个就啊好像说碰到一起马上就有一个化学反应，然后的话就可以相抵。那个实际上是很难讲的，就是它这个习气呢留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啊，有善有善的这个种子，恶有恶的种子，就看哪一个先成熟啊。那么像这里简单的一句话，因为在藏传净土法里面有很多那种很小的功啊，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啊。那么真正的去分析的话，当然我不能说这个出家人相续中的话没有其他任何的善法功德，不能这样讲。就当他这种偷了少许财物的业成熟的时候，他转成为舍。转成为舍，那么如果说他有他的善根功德成熟的时候呢，当然他也会投身到转到这个人天善去呢，去享用他相应的这个善果的这种福报，这个肯定是有的。那所以呢，他也是有各自啊，就是我们说善有善这个善因呢所得善果，恶因呢所得恶果，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成熟的相。那包括后面说到这个天女偷花，可能大家觉得啊，难道连一朵花都不能拿吗？这个你们在取花的时候，我们稍微要区分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无主物的，就像你比如说像这个藏地，它这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满草原开的都是花，这种的话它不归属是某一个个人的，就是它谁都不归，它这片土地的话也是没有主人的，然后这个土地上所长出来的这些花呀草呀包括蘑菇啊这些呢都是没有主人的。那么这些的话你把它摘取呢，这个不犯盗，这个没有这种说啊那这也犯盗，没有这样讲哈。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花它是属于有主物的话，比如说明明你知道这个花是属于是有主人的，你呢在不经主人同意的情况之下你自己把它拿走，它就属于犯盗的一种特性了啊，属于犯盗特性。那如果说是在汉地的这个环境，基本上这个无主物还是比较少一点，是不是？买的也比较少一点，如果大部分都是属于有主物呢，那要想取得啊，先要征求别人的同意啊，这样好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些有主物开了很多的花，那我不一定非要把它据为己有嘛，你就直接用一环观想的这种一环供养的方式供养三宝，这个我们也曾经在前面讲到那个供养值的时候，这些都是很方便操作的。你哪怕看到是商场里面的这些金银珠宝啊首饰啊都非常的精美漂亮，那个都是有主物的，它属于商场的这个所有的话，你用易换的方式将它这个观想供养三宝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也不犯盗，而且呢能够增长功德，所以方法其实是蛮多的。只不过像这些想很短的这种一句话的这样的小公案，是给我们讲的一个道理，还是这个不欲而取，就是在主人没有给予你的情况下，你自己用强夺或者是偷盗悄悄取的这种方式呢，据为己有，它是自信即是罪业。那这个从不管是在家出家人的这种修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不可以做的，也不合适做的像这有一些很微小的东西呢，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真的要想用或者说想要自己获得去跟这个主人说一声然后去请求看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光明正大的而获得的话，它不会有任何的过失这样会好一些哈。那么再说到而且呢这个死人的东西也不能够随便拿。下面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前面都是讲的活人的东西，那下面这个公案说包括死人的东西呢最好也不要随便的这个自己呢直接就拿走。所以就举了这样一个公案，就是说狮驼林当中的财物及呢尸体上的物品也是有主的。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有主的呢？就我们可能想说那人都死完了怎么还叫有主的呢？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生前的这个人他对于他自己这个前世的这些财物他是有执着相，他还是执为我所他是执为我所的。虽然这一世看起来他好像已经剩下一个死尸，但是他的心识还是会把他生前的这些遗物呢执为我所， 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随便的就啊，这个所以也不能够盗取，就是我们还是用那种偷盗的这个心啊，就想据为己有的话，这个呢也不是很方便做，这个也不是很合适的，也不是很合适。所以像一般情况，当然咱们汉族人有一种习惯嘛，死人的东西谁想用啊？啊，都会心里会有点别扭，因为啊，一般像。这个汉族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的话，都比较忌讳这个死字，所以呢，这个死者的这个东西呢，也都不太敢用。那这个也正好，这个其实也是正好的。你像在藏地的话，它有一种习俗，就比如说这个人死去了啊，他圆寂了，那么他生前的这些东西呢，如果这个就是基本上的话，就是都是会用那种就是说是。这个给他烧烟烟的方式呢，就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呢，就施给他，为了就是怕他生气一些，啊，你把我东西拿走了，他那个中阴身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执着相，虽然是我们是看不太清楚的，我们也看不到，但是的话，中阴身他会升起那种嗔恨心嘛，对他的这个往生会起到一些障碍的作用，所以一般亡者的东西呢。就不会随便的这个以就是作为我自己个人所得物的那种方式，直接自己就拿走用了，这种比较少。那他像有一些的话，他是那种方式，就是比如说有些很好的东西啊，还能再使用的话，他可能会或者把它这个兑现成钱呢，就这个供养僧众啊，或者说直接呢就是供养上师啊，这些书生的兑进的话，相对来说。这个会好一点，但其实像这个东西，对于接受者来讲的话，他都会比较紧张。一听是亡者的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还是不收好一些，因为怕这个亡人呢心里面升起嗔恨心嘛，是这样的一种特色。所以这个也是不能随便拿的哦。这里就讲了有一个公案说啊，从前呢一位比丘死后，尸体呢被扔到这个狮驼林里。有人呢拿他尸体上的物具，这位比丘转成了非人，而令尸体骤然站起说：“不要偷我的物品。”这我们叫做诈尸了吧？起尸，有点吓人了。看着这个公案，真的要是出现在自己面前，可能也很恐惧的。但是呢，这里的话主要体现出来，就是说对于亡者的东西呢，这个死者对他也会有一种执着。我们呢，这个不经过这个同意呢。随意使用的话还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到这一点啊，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碰到的两种情况，一个是你自己如果以后圆寂了，你的东西怎么办？一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家里的这些人，学佛不学佛的人哈，如果说是死去了之后，他们的东西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我们怎么去处理比较合适？这个可能是每个。就是在家居士都会容易碰到的一些问题嘛。那如果说是自己家人，这个就是死了亲人啊，这样情况，他如果是学佛的话，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了。你学佛，你如果自己是学佛的人，最好就是在你临死，就是在你死之前，你早早的把自己的这些自己所有的、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财富，你先做一个遗嘱，先把它安排好了，比较好。就是把它全部都安排妥当了，就很清爽了。死了之后啊，按我的遗嘱把我的东西该怎么样弄怎么样弄。因为那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已经这样打算了，就是你愿意的。然后呢，你的子孙来处理你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本身的话可能也不是很懂，但是我们从我们这些道理上来讲，他来处理的时候都是按照你生前的那个愿望来处理的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他也不会出现犯盗的问题。那子孙想用就想用了，因为是你愿意让他想，就是比如说我死了之后，我的房子给谁，然后的话谁用，或者说怎么处理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随意的自己去安排，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提前把它做好。提前做好的话，对自己的这个临命终时的这个解脱呢，会是一个顺缘。那如果说是自己的家人啊，出现的这个家里有亲人去世了，那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怎么去处理呢？你如果说不能做主啊， 你就不要去强制的，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然后家里呢有说话算数的，他们按照这个不学佛的世间人的规律来去处理亡者的财物呢，你最多可能看到不合适的地方，你提个建议，但是不要强制性的啊，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就说这个亲人死去了之后，他的这个神识或者你直接说他的中阴身会这样那样，家人就觉得你可能学佛学出毛病来，他们会很排斥这些话。因为他不接受，在他还不能够接受说到底有没有后世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专业的术语呢跟他讲多了，而且呢就很直接的就说你这样做行，那样做不行，他们其实是很难接纳的。那就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是没考虑这个方式方法就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你想说这个东西直接呢谁拿走了不太合适的话，你可以换一种善巧方便啊，就我们把这个东西咱们干脆的话就比如说对这个亲人，我们为了纪念啊，每年的话在他周年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呢作为一个想念啊，能不能就留下来就保存在这里啊，就放在那里谁都不要用，你可以用别的一种善巧方便呢去看尝试的去沟通啊，然后尽可能减轻，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属于世间人，他不懂因果嘛，也不知道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呢，随意去处理的话会容易引发那个亡人他的神识的那种产生的我执之后的话，就升起那种不高兴的心，对他不太好，就我们要用合适的这个话呢去沟通，如果确实这些方面都没有用的话，那也只能随缘了啊，只能随缘了就这个这些的话就是大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那如果说自己说话能算数，你是学佛了，然后你在家里说话呢，你也是一把手，你说话是算数的，旁边人都得听你的，他们不管是接不接受也得听你的，那当然就很好操作，你可以按照佛教的这种方便法呢直接施给他呀，或者就烧尸的方式呢就施给这个亡者，就很方便，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也很好操作这是呢我们讲到的对于亡者的这个财物的一种处理方法。这一点也存在一个犯道不犯道。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什么呢，有些居士的话他不是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天葬很感兴趣，但是有个什么习惯呢，就到了这个天葬的场所，不管是到哪个天葬台哈，他就是总想带点什么东西回去。我们建议的话，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要随便拿那个，甚至有些就是也可能是他的一种修历，也可能是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心态，这个把这个死人的骨头啊或者是什么也拿一片回去啊什么，那些这些轻易实际上是不动的哈，这个轻易的话最好是不动的。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的身份到天葬台去观，那么是一件好的，是一个好的修行方便，它会让你很深刻的体验到人的这种不净，人的这种无常，这个你生前再怎么执着的这个身体呢，到了就最究竟最终的话，也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它是让你去在这个上面会升起一种正量呢，就是对佛法的这些无常这样的这些这个思想的话，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体会。然后能促进自己修行精进的，不是说是到了天葬台我非得拿点什么东西回来，这个习惯的话可能也是一种属于世间旅游者的那种习惯吧，到哪都得留个影像，到哪都得刻个字，到哪都得带点东西回来，那个可不能到哪都这样啊。到了这些环境的话，在石头林当中，这些东西最好是你不要动不是你的你不要动，那些东西也不好取得了，而且的话我们从世间的这个比较世俗化的这个层面来讲，你也不怕晦气呢，这个还是不太方便的哈，这个不要随便的乱拿这一点的话这个也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算是后面的话又有一个角度不相同，前面都是一些纯粹的个人的这个为己所用的，后面还讲到一个，就算是为了他众的利益也万万不可偷盗。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呢 当然我们看到他实际的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如果细节上分析完全是不是能够解释得到这句话呢，还不敢完全这样讲。那说为了他众的这个利益，我到底可不可以偷盗呢？还有一个层面的话，就是我宁可我自己呢沾染一些这个偷盗的这种自信的罪业啊，但是的话，因为确确实实对众生确实有这个实际的利益，那我也有些的话，他可能也会啊去这个选择。这个是我们在讲第一堂课，这个关于不欲取第一堂课，举过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人，那个悄悄的拿了一点这个父母的这个钱，然后呢用这个钱悄悄去放生，可能他的想法会有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哎呀，我想呢你看我父母其实身体也不好，然后看他们平时的话又吃肉啊又杀生啊什么都做，我又劝不了他们，那我呢就悄悄拿他们的钱去做一些放生的事情，实际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他们培福，那对那个众生放生的众生来讲也是很好的。那我们说这你的这种行为算不算犯盗呢？他还是犯盗了。但是的话，我宁可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犯盗的这么一个过失，我呢后面好好忏悔，但是我还是想去做这件事情，为了父母，为了众生，这种行为的话，那你们也可以去选择啊，也可以去选择。就是有的时候在世间在这上面去抉择的时候呢，我们修行人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说是都能够选择那种纯善业去行持，他可能在取舍利弊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利大于弊，那么我还是想去行持它，那么他就相应的话他还是会要去承担他有弊的那一部分的话，他自己要去承担的，只不过因为看利益的话要更大，他就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去把握的一个问题。那作为我们在这个道理上面去分享啊，或者在这个思路上面去沟通的话，我没有说是啊一定要做或者一定不能做，这两种的话都不是我们的一个答案，而是你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呢去衡量，就周围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发生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取舍，自己去做一个可以做一个选择吧，是这样子的。这个还算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他虽然也是有这个偷盗的一个罪业所染，但是的话他的那个结果的话对众生还是有一定的利益，这是我们还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下面的这个公案呢，虽然是相应于上面的这句话而引申出来的一个公案，但是我们在看他在做这个行为的话，可能里面说是一种纯利众的发心呢还不完全算，这里面可能还掺杂到一些个人的这个人情的问题。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啊，分析一下底下这个公案的特色是什么样呢。就说昔日的话有一个叫德罗巴菩萨，他一次呢去化缘时到了一户门前，那里呢晒着两家的这个芝麻堆啊，所以看守的人呢准备回家去取斋时，便让呢这个德罗巴看护。这时呢他用这个下家就是一个小勺子，那就是小勺子，从另一家的芝麻堆里呢取出七粒芝麻，抛到给他取斋饭之人的芝麻堆当中。本来呢他可以很快得地，结果因此呢而延误了数年。这个公案的特色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这一位修行人他要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当然了，从这个一个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念当中的话，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揣测这位修行人的密意，但是如果从一个通常的这个思维模式来讲，有可能啊，我们只敢说有可能他是为了报恩啊，就是这一家的话给他做了供养，让他心里面呢心存感恩的角度，在有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比较偏向于他啊，把这个对面的这个芝麻呢往他这边抛。你们不能够完全只是落在这个公案本身的这个现象当中说，哎呀，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感恩啊，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给他？你们不要小瞧这个啊，这个公案的本身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然后的话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不太理解这位修行人的行为，要是我就不会这样去做，是这个我承认。但是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做事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方面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或者一个影子在，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我有恩，那我平时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取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偏向于他。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涉及到这么复杂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把这个 不该取的取来给他，可能不会嘛？我就用我个人的财产啊，用我个人的一种言语的这些表达方式的话，我去感恩他，方式方法可以很多，所以大家也不用很纠结，觉得哇，我会不会出现这么很麻烦的事情？我是不是这样的话，人家对我，这个就是这个帮助过的人的话，我是不是不能够随便给别人好去？如果是你自己的钱，你当然可以去做了，这些不是问题呢，这个不是问题。这里的话就是是什么呢？他把。也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是属于别人的，而且是别人还没有同意的，这种情况下，只把别人的东西取了少分给这个给他呢这个供养斋饭的这个人，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所在，才会导致于后面呢他延误了数年才得地嘛，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他这些特色呢，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公案本身的这个特色的话，跟前面说为了他众的利益，也万万不可偷盗。这种公案，这个小公案的这种特色，我们从一个普通的这种正常的一种思维模式来看，会觉得其实他这个利益他众，单单是从那个取斋饭的这个人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作为这个修行人，好像还是有一点私心的，对吧？你对我好我呢就偏向你一点，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色。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分析到里面的那个关键点的时候呢，大家会知道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那这个公案给我们引申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实际上在你们作为在家人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呀，会不会出现一种类似的这个影子？那如果你用你自己的钱去感恩，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会不会借用一些这个就是说是公用的这个钱啊，或者这些呢？借用这些方便的话去操作，就要。可能是需要再注意一点。还有一个再讲的更直接的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的话，本来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本来是别人的，你因为感激他，所以呢，直接把别人该得的那一份挪用过来给他，因为这个人的话对你有恩啊，对你有过帮助啊，给你过很多方便，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们只能说是讲一个思路，你们自己的话，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如果是碰到类似的情况呢，自己稍微再小心一点，然后如果你确实呢想要这个感恩的话，但是总体的原则呢，那该是谁的是谁的，你要真的想感激他，你有你自己的这个工资，有你自己的属于你自己所得的，或者是你所拥有的这些财物也好，这些什么什么方式方法也好呢，去感激他。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也不会有问题，而且这也属于是人之常情，对吧？人还是要讲究这一点的别人对我有过帮助的话，我应该感谢他，这是正常的。有些这个在家居士学了佛之后，在这些方面也变得比较不近人情的话，这个是不合理的哦。不要以为我们在佛教的圈子里面这些都不需要看，学佛了嘛，怎么还讲究这些人际关系呢？学佛的话，怎么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人情的这种，这个礼尚往来的这个还要弄啊，多麻烦啊！它不是一个很世俗的东西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去思考。你看，你像我们的上士仁波切，他在这个方面，他会非常的周到。凡是对他，不管是上士个人也好，上士的事业也好，稍许有一点帮助的人，上士一直念念不忘其恩呐。用各种的方式，就是当然我们算是最直接的，就是给我们用法的方式来回报，这是有时候老人家自己的一种自谦的说法，对吧？很感激我的这些发心人员所以的话，我想给你们讲一个什么甚深的法呀。有时上师经常这种，当然是一个最舒服的，也是一个最合适的一种方式。但是平时呢，经常也是出于这个。这个就是说，对我个人也好，对我这个事业也好，有过帮助的，上师会用很多的那些方面，包括给物质上面的、财富上面的、物质方面的，都会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恩、感激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就是会表露出来。在语言上面的话，也是在在感恩。怎么不需要呢？学佛了，这些都不需要有了。难道这个东西沾了以后就是轮回的因，就是属于是人情世故，就是障碍吗？你看你怎么去用，你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去做的话，本身就应该如此。 啊，本来应该如此，他不是说是世俗，那什么情况下实际上是我们，被列为说啊，你这个搞世间八法呀，你搞这个人情关系、人情世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那种叫什么呢？功利心吧，就是我这样去做的话，我企图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回报，或者说你在一些违反原则的上面，你给我一些方便呢？他那种目的的话，这个可能我们修行人士完全是不能够赞同的，对吧？但是的话，你说我们，你像当这边是学习净土啊，你像这个大圆满前行，在哪一章节呢？在那个好像是。曼札的那一章节吧，曼札那个章节讲到古萨里的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施给三界所有的众生，然后呢还债的话，就是包括人家恭敬你，这个也是一个债呀，人家呢这个就是对你做的任何的所有的就是那个里面还是讲的非常的广泛的，就是讲的非常广泛的，他其实所有的一些。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下者恭敬的债，看这里讲的还有这个上者救护的债啊，中者友爱的债，这个亲邻近友的，这是凡是你的亲友的话，肯定是对你有过一定的饶益的啊，享用饮食、穿着衣服，哪一个不是我们该感恩之处呢？对吧？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呢，也是应该的就是对别人呢表达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激之情的话，这个其实的话，从佛教徒的身份来讲，也应该要做啊，也应该要做。这个就涉及到你们有些人可能很纠结的说，到了过年过节呢，家家都给领导送礼，我学佛了，我到底能送不能送？你看你的心态怎么去想，对吧？那不管怎么样呢，作为你的领导，他。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还是就属于是接纳你，这个包容你，然后允许你在这样的一个单位当中呢去工作，然后有你的一个饭碗存在。你不要老去看这个领导他自己什么，这个行贿受贿啊什么这些的东西。从你这个自身的这个方面来层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你表达你的一个感恩的这个情绪的话，也是应该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有的时候佛教徒那个思路的话，还是要宽泛一点。以前有很多，确实呢也听过一些居士，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呢，真正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然后真正影响到让这个，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别扭、很不舒服，好像就他就觉得啊，那我学佛了我就不应该送礼。然后的话，领导也觉得很尴尬，然后他周围的同事也觉得，哦，那我们送礼，我们都是，搞这个，就意思说你在你的眼里面，我们都是不好的喽，就把他自己弄得这个众叛亲离啊，就整个就弄得很麻烦，到后面真的工作丢了，而且这种工作丢的，我还觉得就是很吃亏呢。你根本你又不是说你违犯了什么啊，然后你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你贪赃枉法了，然后这个不能容，就是他自己学佛学得特别的纠结，然后把整个周围的环境啊、关系啊搞得一塌糊涂，最终大家都排斥他。然后在这种因缘成熟的时候，你比如说正好又要碰到需要裁员呐，或者需要什么变故的时候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嘛，他就没有机会了，最后弄得连饭碗都丢了。这样子的学佛可能还是不太合适的哈，也不太合适的。就我们借用这个公案呢，跟大家引申出来的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你们在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这个多去思维一点，然后呢，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你总是不能说啊，只要是学佛了之后的话，就马上就是说工作搞不定啊，环境也摆不平呐，然后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弄得特别紧张啊。自己就搞得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孤家奋战、孤家寡人的一个状态，那肯定是你自己学佛没学好啊！真的是学佛没学好，佛法这么圆融的道理，怎么可能把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啊？这也是不合理的哈，这个是不合理的。你们还是在这些问题上呢，有机会啊，在自己的小组的范围当中，其实也可以去探讨探讨，学佛不能够太死板了。而且的话，就很喜欢钻牛角尖儿，就是很简单的，对佛法的意义上面理解上也比较简单，然后呢，还认定是如此的话，自己就硬扛着这样去做，就觉得哪哪都不对劲了，到处都是， 啊，结了个疙瘩一样的，哪里都不匹，都不合顺。那么你明显的，你肯定是学的不合适的嘛。佛法怎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呢？这个是不太合理的。那有一些最关键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你比如说啊，我怎么样我也不能再杀生啊，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当然是不能违背的。但是的话，除此之外，其实学佛它本身空间是很大的，不会让我们弄得自己空间搞得这么小啊，然后弄到最后的话，弄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一个方式去学佛，那个也是不太合适的，哎，这是不太合理的哈。这是呢，通过这个公案吧。但是呢，真正要说起来哦，你如果确实是一种纯纯的为了利益他众的这个，一种发心啊，为了他众的利益。到底是可偷盗不可偷盗呢？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是蛮有空间的一个。这里的话，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他是说，也万万不可偷盗呀，也万万不可偷盗，就是告诫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是行持这种啊这个不欲取的这个行为。但如果说呢，从大站在这个有一些真实这个发心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大乘行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自己的话在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行持的话，那我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稍许提过一点，但是这个中间把握的分寸也比较微妙，你们自己的话还是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圆满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圆满，然后要合适才行啊，要合适才行。就像讲不欲取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过，有一些佛教徒在自己没有工作能力、没有自理，只是用父母的钱的时候呢，拿着父母的钱呢就花得很厉害，然后呢让父母产生了很大的邪见，就觉得这个人学我的这个孩子学了佛之后就出偏了，觉得肯定是被那个诱惑了那种想法。他拿着这些钱，你说他真的花天酒地吗？当然没有，对吧？学佛了都是行善的行为，他拿着去上供下施了，但是不是用他自个儿的钱，他用的倒是很爽快呀。这个的话让父母生了一堆的邪见，我们就说的，我们也分析过不合适，对不对？哎，不合适。那个你算不算善心呢？你想法当然很好了，我想给父母培福，但是你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是值得可取的，没有问题呢？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啊，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把握分寸上面呢，你们自己的话还是要多去思考一下。那终归的话，做事情要合适，要说得过去，在理上的话要讲得过去，不能简单的就拿着一个佛理当挡箭牌啊，好像你这种行为你就再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如果这是父母的话，是天天省吃俭用，然后这个从口里省出来的钱来给你的话，你即便是在善法上面这样去用的话，那你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情绪，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对不对？那我们在人群当中生活嘛，你不可能这些哪事业方面的话什么都不顾忌，这个也是不合适的，对吧？好，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公案哈。今天所讲的就是，尽管呢盗窃僧财的公案也为数不少，但是这里呢讲述一则惊心动魄的这个案例。其实上次在讲记当中还讲过几个那个，就是关于这个出家修行人啊，在这个就是那个台州佛教里面就讲到有一些这个僧职啊，主要是一些僧职啊，还有这个都是属于是那种享用僧众的财物，然后他把供养僧众的东西呢自己据为己有的这种特色，都是这种特色，就是转成牛啊转成这样旁生啊，就是比较可惜啊。这些的话他那个思路上面呢，我们刚才提及到的我这里呢就不重复，那我这里就不多重复，包括那个拿的那一撮盐的问题，看了也有点心惊胆战，觉得哎呀这个僧团的东西最好一样都不占好一点，确实看起来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因果的这个细微性呢，我们大家自己呢还是谨慎小心一点比较好。下面这一则公案啊，是其实他在那个咸鱼经当中是有一品，就叫那个汪水重品，跟那个公案基本上很相似。我们这里稍微看一下啊，他也是属于是僧团出家人的，在这个就是把这个僧众的饮食，把僧众的这个财物的话据为己有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过患。就是往昔呢一位商人对毗婆尸佛教法中的诸多僧众供养珍宝，当时的话一位有权的比丘接受后呢据为己有而未供养僧众，一日的话这个诸僧众向他催索，他勃然大怒，出言不逊说，你们吃屎吧，这珍宝是我的。 哎，这个话真的是很麻烦，这个是恶口啊，恶口骂人啊，就是这个是很麻烦的。此人呢，死后呢就堕入到这个地狱，又于呢91大劫中转生在不净的呕吐物中。就他从地狱出来之后的话，还是转生在那种就是呕吐物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还后的话死去呢，又在这个王舍城附近堆满粪便的，就是转到粪坑里面呢，这种大池沼当中转为一只呢身形如蛇状的那个四足有四只脚的一种空虫。然后释迦牟尼佛见后呢，只是给诸比丘看，并说，此众生呢还要转生于地狱，就是他从地狱当中又转到这个人间这个地方，应该是像旁生的一种身份，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像蛆类的那种东西嘛，那这个厕所里面的这种蛆虫类的东西，只不过形状还不太一样。然后呢，完事了，这个他的这个业报完了以后，他又堕地狱，就是这样的，再次的堕到地狱当中，又住于数万年，然后再转生到这种。在此这个不净物当中又转到那个厕所里面去，一直呢在未来衔接千佛都将呢携眷属来到此地呢，并讲述此昆虫造恶业的始末，而没有说他解脱的时间。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惧了，就真的是很恐惧。所以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四位这一公案后，对于接受僧众供有的这个信财王财，应当呢倍加注意。这个公案的话，在咸鱼经当中那个汪水重品这个内容的话，基本上是很相似的。我在这里稍许的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啊，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汪水重品当中讲的这个公案是什么，就是在过去世呢，就是毗婆尸佛的教法当中呢，他有那个。就是有一位比丘，他这个缘起的话，也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当时在这个本师所住的这个地方呢，城边有一个水池嘛，就是充满了那种污泥的、很臭秽的那种臭水池，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粪尿，就很肮脏腥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有这么一条大虫嘛，形状像蛇，还有四只脚，在这个虫里面一直呢这个游来游去的，就很这个痛苦不堪。然后呢，本师呢当时领着诸位比丘就到了这个水池边以后呢，就问这个世尊就主动问比丘说，你们知道这条大虫它过去是所造的业吗？比丘的话，他们都这个按照佛所说的，可能有一些比丘也通过自己的这种神通来观察，但是也没有观察得出来，就说不清楚不了知。佛陀就说我给你们说一下他往昔所造的这个业，给你们的话提作为一种警示。过去佛名就是毗毗婆尸佛，他当时出现在世间之后呢，当他的这个教法圆满之后呢，佛陀已经去入涅盘了，就是佛陀已经实现涅盘相，但是他的教法还留住在世间。然后呢，那个时候教法还是很兴盛啊，就有10万比丘的话修这个清净的梵行啊，在这个就是说寂静处，就是在这种有山有水的寂静处呢修建清净梵行，而那个环境特别的好啊，就是依山而住啊，花果繁茂，郁郁葱葱，还有这个泉水啊、浴池啊，非常清凉，就让人很喜悦的一个环境。当时比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呢精进不辍的这个很努力的在修行。结果呢，当时10万比丘全部都证得了出果乃至四果，就没有凡夫。所以这个汪水主品它有一个特色的话，就是这个比丘波口就是说了一句那个恶语啊，主要是针对的这个对境也太殊胜了，全部是圣者菩萨啊，不是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出果这四果的这些圣者，一个凡夫都没有。他对这些圣者那么多的圣者呢说了这一句恶口的话，所以乃至于衔接千佛就过后的话就没有给他授记说他什么时候能解脱这种罪业的那个。都没有做受记嘛，那个果报是很严厉的。有的时候我在讲的这个问题呢也要提醒一下啊，有的时候呢作为在家居士说话呢，你们可能有时候没意识到啊，那个寺院里的人都是如何如何的，这句话是不敢这么随便讲的。然后有些呢可能是因为个别的一些修行人啊，就看到他，你可能真的看到他，比如说你真的看到他什么喝酒吃肉了呀，这个就是说做了这些非法行，你用你的分别念确实觉得说他是一个形象性的出家人，那么他在哪个寺院，你不要一棒子全部打死啊，那个寺院的人都是如何如何，这个也不敢讲。还有一些更加 可能这个因缘福报不好的，他们有些到了佛学院这边，也是生了一个邪见，然后就对学院的这边有很大的意见，然后就把一个兜字一概括，学院里所有的人都被他否定了，这个都是挺麻烦的哦。这种还是挺麻烦的，就你们如果说确实对于某一个别的这个啊，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啊，形象性的修行人，确实觉得说啊，这个不如法，你就说你看到的那个不如法啊，我用分别念去观察，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很如法，最起码他的行为不如法，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内壁菩萨的话，这个就不清楚。你们说话一定要，尤其是针对出家人的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随便的那个张口就是这个不好，闭口就是那个不好。哎呀，师父呀，现在除了藏地的话，汉地都没有真正的修行人啊。你看这句话说出来，汉地有多少寺院，汉地有多少万的僧众，你全部一棒子打死了，你不觉得自己这句话很吓人吗？跟这里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学这一品这个公案，哎，真的是很相似喽，对不对？哎，这个话是不能够随便说的呀。那汉地的这么多的出家人里面有多少圣者你知道吗？你这一句话说出去，那人家就在汉地的寺院，就是属于汉地的僧人，就在汉地的范围当中全部被你包括进去了，很可怕的哦，很可怕的。那反过来的话，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末法时期确实这个比较复杂，有些就是因为藏地也有一些这个个别的这种形象性的修行人啊，自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是就是有那种啊，这个行持那个双运啊什么这些的，然后让很多不理解的人就升起大邪见，然后呢这些也是比较可怜的，就直接说哎呀，藏传佛教都是如何如何。那你看所有的这些藏地所有的这么多的出家人，这么多的堪布活佛，这么多的具象的善知识，都属于藏族人，都属于学的藏传佛教啊，全部都含括进去。所以啊，人的语言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们以前没学不懂那就算了，好好忏悔啊。以后学了之后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学这个音名是有必要的，为什么？一旦一个人学过一遍音名，他说话一定是会加前提条件的。我们在世间说好像要加一个大前提加一个小前提，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是这个什么情况下他是一个这样这样，他讲话他会加简别，他不会随便的一张口哗全世界的人都被他喊过进去了，然后被他骂了一句的那种情况，这个都不会有。所以说文思呢，学这些看似比较浅显易懂的公案，对我们来说呢会有很多的一个就是警醒，对我们修行还是蛮有帮助，会很有帮助。你以后说话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肆无忌惮随便讲，你心里可能也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你那个语言说出去要为你的语言负责任啊，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公案当中啊，当时主要是一个什么特色呢？对境很殊胜啊，对境很殊胜。然后的话那个就有500个商人，他们不是准备去大海取宝，结果呢他们在去取宝的这个路上就经过这一座这个就是比丘们修行的这座山。哇，他一看这些商人的500商人一看这座山啊，环境又好，又有这么多的比丘精进的在这里修行，就心里面升起了很崇敬的那种欢喜心，然后就很想供养，很想供养呢。结果当时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比丘他们自己精进修行那个福报所感召，就有很多的施主的话都排着队的在给他们做次第不断的做供养，所以这500商人其实还没排得上，就是他们当时想做供养还没有机会啊，僧众已经答应了其他的一些施主呢就是这个应供嘛，然后最后这些商人就给那个僧啊，就给僧众就祈请说啊，那能不能等我们说我们现在准备去海中取宝，等我们取宝回来之后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平安的啊取得珍宝回来，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的供养，我们很想供养你们。当时僧众的话也是慈悲就同意了，就答应就是等他们取宝回来接受供养。结果这些商人也是比较有福报嘛，他们确实呢就是从大海当中取宝顺利归来，顺利归来了以后呢，僧众的话也是如理如法的就接受了他们取回来的这些珍宝，就是这些商主啊，他把那个自己取回来宝物当中最值钱的就供养僧众了，僧众也接纳了。但是的话这个东西他因为很值钱嘛，他享用不完， 所以呢当时就交给这个僧众的执事，在汪水重品当中就是名字叫做默默地，然后默默地的这样的一个僧职就说啊，这个珍宝的话现在呢由你代为保管啊，等到以后我们需要饮食需要用这个花销这个钱的时候呢我们再问你要，其实是当时跟他是说好的，就是当时是跟他讲清楚的。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到啊，毗婆尸佛有这个教法中有众多的僧众呢供养珍宝是一位商人，但是在汪水纯品里说的是500位商人，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但他整个公案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比较相似啊。当时一位有权的比丘就是指的那个僧职啊，就是那个僧职比丘，然后呢这些比丘呢把自己得到的这些珍宝呢就委托这个僧职保管啊，委托僧职保管说以后需要的时候我们再用，实际上只是委托他存而已，没有说给他，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时是怎么说的。结果后面呢等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些饮食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需要花钱再去买这个购买饮食呢，他们就是想动用这个商人给他们供养的那些珠宝嘛，就说啊，以前商人将珍宝呢赠送给啊我们呢，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饮食已经快吃完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买，那就啊、请你把这个宝物拿出来啊、去购买饮食。结果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已经想把这个珠宝据为己有了，然后就改话了，就说那个以前那些商人是把珍宝给我的，你们凭什么来要，就这样说。然后的话这个上座的这些比丘就说，以前施主们供养的时候是供养给僧众的，不是供养你个人的，是我们托你保管的，现在僧众的饮食已经马上要用尽了，你应该把这个珠宝拿出来呢用来购买给僧众啊，想用饮食来用。然后当时他就恼羞成怒啊，一下就恼羞成怒，很不高兴，就直接骂了那一句脏话呀，就是骂了这个脏话，就说这些珍宝是我的啊，你们凭什么要，就是不给。然后这些僧众因为都是已经证悟圣地的圣者嘛，他一看这个这个僧人，按道理来讲他升起这种恶心的话他应该不是属于圣者，圣者是不可能升起这种自相的这个贪心烦恼，而且呢甚至于恶口骂人嘛，这个僧者应该是属于是一个凡夫才对。就是当时这些僧众一看他升起恶心啊，就再不吭气了，大家就等于舍了嘛，就是不吭气了就散去了，再也不再问他要。但是他也因为就是这一句恶口以及呢他所面对的这个对境啊真的是太殊胜了，就很严厉的一个对境，这么多的僧人嘛，他一句恶口骂出去，而且的话确实他是属于是一种欺狂，明目张胆的就是要占为己有嘛，他是欺僧啊，欺僧的这样的这些过患的话导致于他后面的那个果报。而且呢就是这个后面的话就是说本师呢就是说呢这个衔接千佛，就是这个虫子啊，这只大虫呢它就是在这个转到人间之后呢就转到那个粪秽的那个大沼泽里面呢就感受苦报，然后呢这一世命中之后它又转到地狱当中感受苦报，然后又转到这个大虫，然后又转到地狱，就是反反复复。那么每一次的话就是在衔接未来，你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才是第四尊佛嘛，未来还有996尊佛，每一尊佛陀在啊这个叫什么呢，印度金刚座示现成佛之后啊，这个开始呢是个转法轮，都会带着自己的眷属到这个昆虫，就是他又从地狱当中转身到这个当这个虫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果报的这个时候的话，佛陀都会带着眷属来指给眷属讲这个虫子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业，而感召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果，衔接千佛都是如此。你想他那个果报要经历多长时间呢？这个就没有边了，还真是属于很麻烦的一个，也是比较可怕的一种啊。那么这个公案给我们预示的一个道理，我刚才呢在讲的前面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呢，我已经跟大家提醒了，你们在说话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随便的说啊，南传佛教都是如何啊，汉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修行，这个话的话真的是这个胆子奇大无比的人才能讲。但我们有的时候说不知不怪罪，对吧，没有懂道理，那其实也没有那么说一种的这种恶心，但是这个讲法的话确实也不是很合适的，就有失偏颇那是肯定的。再有一个的话，就你不能够因为 个别的一些现象，或者甚至我也承认，可能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汉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佛教它不算很兴盛，但是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去说，因为你明明白白看到它教法也还在，正法也还在呀。啊，教法正法还在的话，就不能随便这样的，就是整个一种很，这个很全部全权否定的方式呢来讲，这个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种属于是凡夫人相续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相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那个还是属于过患比较大，过患比较大，所以呢，这些道理懂了以后呢，以后我们再。尤其我这里提醒一下啊，上师在这堂课的最开始反复的强调各宗各派团结合合是有它很大的必要性的。我们现在的话有信仰的这个团体，不管是外道内道还是哪一个教派的，所以叫做通称为有信仰的这个团体，现在在末法时期的话已经不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底气很足了呀，已经就也是属于比较就是慢慢的是属于往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再像那个内斗一样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必要的。然后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僧赞僧则佛法兴旺，就是僧人互相赞叹啊，比如说我尼玛派我赞叹格鲁派，格鲁派他又赞叹尼玛派，然后我作为一个尼玛派的一个后学弟子，我赞叹啊这个禅宗，赞叹净土，啊赞叹这个华严宗，因为他们确实有他值得赞叹的地方啊，这个也是实话。就是我们应该的话互相赞叹，僧赞僧，佛法才能兴旺。如果说互相之间就是你啊，你踩我，我踩你，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你贬低我，我诽谤你的话，那么佛法很快就会隐没的啊，这是不合理的。那作为在家居士，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哈啊，同样遵循这种原则，在这个方面的话，心一定要包容。你看我们的上师仁波切的这种特色，法阿如意宝建立的这个无明佛学院的这个道场，它这里面的话就是尼玛派自宗的法当然是也是很丰富的，就显宗密宗的话都有很多，那么同时他还传格鲁派的法，也会传这个嘎当派的这些法啊，嘎当派的这种无常的殊胜教演在学院这里很兴盛的啊，他会传各宗各派的包括的话就是你像如果针对这个汉族的这些弟子的话，他更加具有针对性啊，这个上师们经常会讲这种就是汉地的，你像现在上师讲的妙法莲华经也好，后面准备讲的维摩诘经啊讲的净土三经啊，都是汉传很兴盛的一些啊，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是流传的非常的广泛啊，脍炙人口的这些法义，上师们就会随顺汉人的这种根基和意乐和我们汉传的这种特色，上师会讲啊，会去弘扬它，而且再的告诫我们，以后你们有机会你们要弘扬这些法哦。那这些法的话它确实也不是尼玛自宗的一个特色，对不对？那我们看我们上师仁波切的这种风格，我们作为后学弟子的话，心就应该要包容一点，要去随学，这样的话才是真正佛法兴盛的因，那是这样。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要注意呢，千万就是在讲语言方面的话，不要用那种很尖锐的语言，很尖刻的这种语言，随便的去说别人，他是有果报的，还用这个特别难听的那个恶口啊，然后你不光是，我们就不要说是针对一个僧团了啊，你针对一个你自己，比如说是一个在家人啊，居士对居士，一个居士对一个居士，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对你的这个在家不学佛的某一个人，你看不上他这个啊，看不上他那个，然后用这样比较尖锐的语言去说他，都是有果报，就你自己是有果报的啊，这个属于恶口骂人嘛，这是不合理的。那就是这些方面呢，大家都要这个要明白，这个公案它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这个角度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路。那可能还会随之引申的，有些道友就很可怜这只大虫，是吧？虽然他当时很恶劣，但是毕竟很可怜。就那为什么他的没有解脱的机会呢？他不能忏悔吗？问题就在这里，他不停地转到地狱当中，转成大虫，又转地狱，又转大虫，他没有这样的办法忏悔。他不像我们当做人，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念金刚萨埵心咒呢，他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就只能是一种。 就是感受他的这个业，他连忏悔的这个因缘都不具足嘛，啊，那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一直得不到解脱的机缘，是这样啊，就非常的可怜，也很可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之后的话，对自身的这个修行确实会有一种警醒啊，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这堂课呢，就辅导在这里，因为特殊的情况啊，昨天呢上声波切也是，有网络开示，还有研讨班的讲考等等，所以我们课呢，昨天下本来是想的下午讲，但是下午的话，管理人员也都需要那个什么，就是试麦呀这些问题啊，就没有办法操作，所以改到周一。周一的话，有很多道友又要上班嘛，也听不成，我也有点抱歉，就是有些呢平时习惯性现场听的话，就等于是没有这个机会，这堂课就断掉了。但是也只能是先是这样子哈，就以后的话，下一堂课都会恢复到正常的，周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正常的辅导，好吧？那我们下面还是先把这一堂课的这个恩赐的功德以及31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